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走进我们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您的同学，和您一起在神的话语当中不断的学习和成长。今天我们要来读诗篇第82篇，然后继续的来分享小公鸡和他的狗大哥的故事。在对比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深的体会神的爱，还有我们应当有的态度和回应。好，我们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祈求您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您才是宇宙中至高的审判者，您才是那位充满公义、圣洁、慈爱、怜悯的主。帮助保守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做那个审判官，而是愿意降服在你的恩典当中，做一个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人。求你将你的怜悯、智慧和你的恩典灌注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能够扎根在基督的爱里。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的故事说到了，看到鹦鹉的德国牧羊犬狗大哥啊，狐狸一下子就没有了气势。
啊，您怎么来了？是改变主意来要喝我们的下午茶吗？欢迎欢迎。
狗大哥怒视着狐狸，一步一步逼近，把狐狸吓得不断后退，直到墙角。这时小公鸡阻止了狗大哥，
大哥，我们还是别浪费时间在狐狸家了，我们赶路要紧，反正他也没有伤到我。这次经历其实我也有错，如果我不那么笨、虚荣和自私，就不会上他的当了。我觉得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教训，我们还要赶时间去大城市看风景呢，就放过狐狸一马吧。
狡猾的狐狸没有想到小公鸡会在这个时候出来说句公道话，就赶紧为自己申辩了一下。
的确呀，喜欢吃鸡也不是我的错呀，虽然使用的方法有点龌龊，可我也的确想不出什么正大光明的想法来，总不能直截了当地说你看起来真好吃，我好想吃你吧。所以啊，还是请你们原谅我吧，以后咱们结交个朋友，你们路过的时候还可以到我们家歇歇脚，喝个下午茶什么的，怎么样啊，狗大哥？
这时狗大哥不再逼近狐狸，而是转身带着小公鸡准备走出洞口，边走边回应狐狸说，
你别费心思为自己辩护了，我不会伤害你，因为我的存在不是为了伤害，而是为了保护。我们德国牧犬一生都是为了牧养群羊保护朋友的，除非是在他们遭遇生命危险的时候我才会出击，如果我也无缘无故的就攻击伤害，我不就变得和你这只狡猾阴险的狐狸一样可恶可恨了吗？报仇和报应这两件事儿，我不会去做的，你放心吧，自然有你得到报应的那一天，我不是你的审判官和执行者，你就等着自己灭亡吧。除非你下定决心和森林里的动物们和睦共处，不再为非作歹，否则总有一天啊，你的罪行会追上你的。
说完就和小公鸡离开了狐狸洞，继续朝着城市的方向走去。 亲爱的小朋友，您觉得狗大哥的话是否很有智慧，很有道理呢？的确，谁是宇宙中至高的审判者呢？这一点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不是您，不是我，也不是这世界上任何的国王和统治者，乃是至高的主宰，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施行审判，所以我们的判断不是公义的，也不是完全圣洁的，总是朝着我们自己所能够适应的方向，所能够接受的范围去做出我们有限的判断。可是唯有神的判断才是最公正和公平的。所以今天的诗篇第82篇与我们分享说，神喜悦我们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这是因为神喜悦我们在地上代替他施行公义和拯救。可是同时我们要深刻的了解，我们的公义总是不完全的，除非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施行公义，才能够将他的心意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诗人才会因着信靠向神发出这样的呼求，说，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今天狗大哥那么有智慧地说，他不是审判官，所以他相信有一天狐狸的行为会遭到报应。而今天我们在地上有些时候看到许多恶人当道的现象的时候，心中会心怀不平。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真的需要回转到神的面前，相信说他才是在宇宙当中至高的审判者。我们要现在学会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此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当中。但愿今天的经文和故事能够让我们全家人更深地去体会他的主权，也能够更谦卑地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求你赦免我们不知道不明白你是宇宙当中的主宰，所以我们常常活在黑暗当中，常常活在自义当中，自己成为别人的审判官。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不要论断人，让我们也不要自以为意，而是能够活在一个谦卑顺服的生命光景当中，让您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也让您的主权透过我们流露到万国万邦。愿神亲自成就您的作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请全家人来读诗篇第82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谁才是宇宙中至高的审判者？这意味着什么呢？第二，如果神是公义的，为何世界上充满不公义？神到底会不会追讨罪恶，伸张正义呢？我们有盼望吗？好，借着今天的讨论和祷告呢，我们相信我们大人和孩子都会对神的主权有全新的认知。好，珍儿特别的期待能够在珍爱住我家的留言板上听到您的留言，看到您的分享。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婚姻私塾，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我们的沉重的话题是谈到婚姻当中家庭暴力的问题，因为实在有太多的听众朋友写信向真儿呼求帮助，还有一些指引。最大的困惑就是 不知道自己信主之后仍然在婚姻家庭暴力当中去面对所带来的这些伤害、痛苦、撕裂、挣扎，那自己应当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呢？是离婚呢？是离开呢？是原谅呢？还是说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很久忍耐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等候对方的回转？首先，珍儿在这里呢，再一次的鼓励我所有的听众朋友来思想一个现实，一个真实的本相，就是我们并不是在这里歧视所有那些施暴者，而是要诚实的面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一个施暴者，尤其是在我们隐形的这一些情绪和怒气的处理上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口不择言，都有可能在情绪里面犯罪。比如说我们因为恨恶某一个人，在主基督耶稣的那一个公义和圣洁的标准当中，我们就已经杀人了，对吗？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要以一种论断和鄙视甚至是诅咒的态度来看这些在暴力的现象上面表达出他们自己情绪的这些施暴者，所以呢，也因此我们会对他们产生一种怜悯之情。往往当我们意识到人的罪恶是如何的诡诈，如何的败坏，我们人性是如何的破产的时候，我们才会对那些破产的人产生一种极深的同情。但这表示说我们要给他们无数次的机会吗？这表示是说我们对他们的行为要不断的纵容吗？断然不是。那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合乎中道的来面对、来处理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了解受害者的伤害有多深，这时我们才不容易去随便的论断或者是要求一个正在暴力当中的受害者去随便的原谅或者是持续不断的去忍耐。首先我们知道，每一个在暴力行为当中受害的人，首先是精神上的受伤害，而这种受虐的过程呢，不仅仅是说在我们的身体层面会有伤害，因为身体层面的伤害是会好的，是会得医治的，虽然可能会留下伤疤，但是远远不如心理层面的那种伤害来得更深。每一个曾经被暴力伤害过的人，会有很深很深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在长期的一种心理压力下，会导致这个人的身心灵憔悴和崩溃，甚至会表现出一种生理上的反应，比如说长期的失眠、噩梦、注意力无法集中、表现能力大大的下降、智商下降、记忆力减退等等，这些生理的现象都会往往导致这个人产生一种持续性的自我形象的迷失，以及自我价值的一个极深的跌落。甚至很多暴力的受害者觉得自己根本不配别人尊重，也不值得别人好言以待、温柔以待、恩慈以待。有人觉得自己不配别人爱，有人觉得自己甚至不配活着。好多的时候，对自己的自身的价值定位以及所有的理当有的这些安全感，通通都被践踏在脚下。所以一个受虐者，其实他们所受到的精神上的伤害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得医治、恢复甚至是重建的。有一些孩子，如果他年少的时候受过暴力的虐待，会往往很深的带着一种极大的伤害和影响，在他未来的一生当中持续不断的折磨他们。更何况当一个成年人，他的整个自我形象被践踏之后，他完全没有办法，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一样的自欺欺人的活着。所以我们如果要求一个在婚姻当中持续在暴力当中受虐的人说啊，你如果不原谅他，你就是没有爱心，你就是不遵照神的旨意，没有原谅他，那你也得不到原谅， 给这些受害者一种道德的捆绑和绑架，这是雪上加霜的一种伤害。因此千万不要在牧养教会或者是对待我们身周围有弟兄姐妹正在家暴当中受苦的时候，我们还要求他们必须要去持续不断地用恒久忍耐等着对方回转，不管怎么样都不可以离婚，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因为家暴已经是犯罪了，不仅仅是违背了神的律法，在社会上人间的律法他们也触犯了，因此这是一种犯罪的现象。如果我们持续的忍耐，我们就是纵容罪恶的存在，助纣为虐也是罪上加罪的一个表现。除了精神上的伤害，受虐者甚至有些时候充满了性命的危机，因为暴力是会循环，是会升级的，每一次的暴力不可能越来越小，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冲破底线，失去方向，失去控制。所以有一些时候，如果我们强迫受暴者继续的要在这个家庭当中生活，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维持，我们就是把对方的性命放在一个可怕的威胁当中。我认为这是我们做牧者做弟兄姐妹的一个不负责任的劝解。所以每一次当有听众朋友向正儿反映他现在正处于暴力的一个家庭环境当中，正儿给的第一个建议就是立刻在身体上离开对方，寻找一个安全的环境，不管你是要回到家还是寻找牧者的帮助还是搬出来，在身体上先与对方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然后才能够寻求帮助，让第三者来公开的介入到你们婚姻的这个暴力现象的处理当中，而不是说哦，我表现出我对你的爱，所以只要你说对不起或只要你冷静下来，那我们两个继续谈。不，在暴力的持续不断的冲突当中，只有选择先逃离那一个犯罪的现场，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冷静下来，给自己一个安全的一个安静的环境去重新的思考和审视对方。刚刚正儿跟您分享了受虐者不仅仅是身体上受伤，精神上受伤，甚至性命攸关，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伤害是非常隐形但是却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就是社交上的伤害。长期受暴的人，他会经历一种社交关系上的孤立，因为他不方便与自己的家人朋友分享他所受的这个痛苦，因为分享了之后可能带来的一方面可能是道德的绑架，或者另外一方面的撕扯，就是没有办法给他提供正确的一种处理的方法和出路，所以他总是得不到当有的一个充满智慧充满怜悯充满关爱充满理解的一种反馈。可能很多的时候要么就是同他一起唉声叹气，要么呢就是用大道理来对他进行道德的捆绑。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很多受暴者往往会在自己的恶性循环当中变成一种情绪上社交关系上非常孤立的人，他们甚至最后把自己一层一层的裹起来，不知道当向谁呼救。那当然还有一种极大的伤害，就是这成为两个家庭当中的一种极大的世界大战，还有呢把这一层的暴力现象延伸到自己的儿女身上的时候，这带给儿女的伤害也是极深的，难以测度的。面对家暴带来的这些伤害，一个受虐者他最终会产生的那种恐惧怨恨苦毒抑郁甚至最后自杀甚至是谋杀的这一些想法，往往就不断地像一个恶性循环一样的缠累着他，创伤的一种应激障碍也会让这一些受虐者产生一种心理极大的扭曲，他们不再相信人，他们会以恶意揣测人， 很多时候呢，也会在对生活还有正常的关系当中产生一种非常恶劣的态度和表现。而对我们华人的这个文化呢，很多人觉得家庭暴力只是家务事，是一种隐私，是家丑不可外扬的，或者呢，觉得家庭暴力只不过就是身体上的一种暴力，而不会产生所谓的心理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影响。有一些人也误以为说家庭暴力只存在于丈夫对妻子施暴，其实在第一期节目当中，正儿已经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过了，家庭暴力可能最后表现的是丈夫对妻子的暴力，但是之前长期的可能是妻子对丈夫的言语的暴力等等。所以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呢？如果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面对这样的一种家庭的现象呢？正儿在第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分享了马拉基书2:16，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憎恶的，所以你们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以诡诈待妻。其实对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这一个都是一个极严重的警告。我们已经分享过了，暴力不仅仅是身体的暴力，在各个层面我们都需要谨守自省，看一看我们是否违背了神的心意，没有以爱、以恩慈、以温柔来对待我们的配偶。既然是神所憎恶的罪，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如果我们持续的允许这样的罪不断的上演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那我们实际上就是活在罪中，没有与罪分别出来，没有与罪隔绝，而是不断的在罪恶的循环当中不讨神喜悦。好多弟兄姐妹说，家暴可以离婚吗？我可以选择离开他吗？我想离婚它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一定要离开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解决方法的第一步。凡是有家暴现象的人，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立刻从这一个家暴的环境和家暴的关系当中先分别出来，先离开，先真正的身体上离开，不要再同住在一起，并且当两个人都能够安静冷静下来的时候，才能够去解决这个家暴背后的冰山下面的这个很深很深的这个根源是什么。我们讲过，家暴只不过是一个燃爆点，一个导火线而已，在背后隐藏着整个持续不断积累的压力冲突，才是我们真正能够解决婚姻问题的一个出路。而很多的人呢，只是单单悬浮于表面的去看说能不能离婚，认为只要有离婚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今天我要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有暴力倾向的人，他会不会自动的停止他自己的暴力倾向？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没有一个医治的过程，他会不会自然而然的好起来呢？显然这个答案是否定的。无论我们从信仰的角度，从灵魂的有罪的这个罪性的角度来说，还是单纯的从一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经过外力的干涉，通常有暴力倾向的人是不会自动的停止他的暴力宣泄的。正而再重复一遍，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没有真正的进行医治和主动的面对的过程，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是不会自动的得到医治，自动的得到完全的恢复的。比如说，通常有暴力倾向的人，他都是一个人格不健全的人，而这个人格的不健全可能会因为他婚姻当中的互动得到一种更加严重的强调和升华。比如说，如果一个妻子 不断地在她的信仰的道路当中被人家提醒说你要顺服丈夫，要百依百顺，他打你一下骂你一下没有什么关系，哎呀，我们的这个婚姻不都是打打骂骂一辈子吗？没关系的，你只要持续的恒久忍耐，他就会回转了。你看一看夫妻多少是吵了一辈子的架，打了一辈子，不就是都是这么过来的吗？没有关系，这都是正常的婚姻的生活。在面对这么多错误的一种影响和解读当中，这个妻子可能更加的不知道怎么正常的来表达自己的情绪，以一种错误的对顺服的理解，反而强化了这个丈夫的暴力的倾向。在这样的一种强化过程当中，这个丈夫不仅仅在文化层面，在信仰层面都没有得到节制和得到一种威胁，以至于他的罪不断的升华，他的暴力倾向不断的爆发，甚至有一些有暴力倾向的丈夫要求自己的妻子百依百顺，说你如果不顺服我，你就是违背了圣经的教导，我是你的头，你必须听我的。如果这个时候教会还给妻子扣上信仰的大帽子，劝妻子要慢慢的用爱、用忍耐、用宽恕去感化他，但事实上其实对方完全没有因为所谓的感化而停止施暴。经过我们的调查，在200对的调查对象当中，只有 7% 的人会慢慢的停止婚姻的暴力，而 93% 的人会变本加厉的以暴力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配偶。所以今天珍儿在这里大大的呼吁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的身边就有正在家庭暴力当中的人，你首先要做的是对他进行及时的保护，同时呢，要真正的在爱中、在真理中、在智慧中去协助他们这个婚姻得到健康的医治和重建。而如果没有我们外界的帮助，任何一个正在暴力的这种漩涡当中挣扎的婚姻都很难很难跳出他们的恶性循环。因此先停下来是非常重要、非常智慧的一个做法。在下一期的婚姻私塾当中，珍儿会继续的来跟大家分享。感谢您再次收听婚姻私塾。
转眼我们都长大了，很多事情跟小时候好像都变得不太一样。
想起小时候有好多期待，长大后脑袋少了点自在，在天父爱中有放开，找回曾有的单纯与平安，回转向小孩，与耶稣同在，单纯的依赖，给你真平安。回转向小孩，紧靠住胸怀，烦恼苦担重担可到主这里来，抓住了成功或尝到无奈，张开手不想只剩下空白。